吴敬辉老师跟我们谈谈，谈什么？谈八月号的 BBC Knowledge。首先啊，这个您的专栏正好这一期我很有兴趣，你提的内容是主题啊，用科学来破解金字塔之谜。我一讲到金字塔，就会想到我在高中时代阅读的那种比较通俗的科学读物。
是
读者文摘有一长串的这个报道，包括了百慕达三角，包括了金字塔之谜，
嗯，
包括了上帝是外太空人，好像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通通都是丹尼肯这个人搞出来的。
是因为毕竟这都年代久远了，很难去这个
考
证
了，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我记得关于金字塔，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有印象鲜明的一个印象，是说金字塔这样的东西啊，它的最大的神秘性就是，如果你按照它的比例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纸盒子，或者是塑胶盒子，或任何材质的木头盒子，你把你没有吃完的食物放进去，它的效果比冰箱还好。
对，
放很
类似的资讯，我们在网络上其实也都还
是吧
看得到。
现在都到网络上去了，原来都是在报纸或杂志，甚至口耳相传。
是，那这个说法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就像你讲，其实很多年前就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曾经去试过。
你试过吗？
对，把一块肉摆着，
嗯，
结果放了大概第三、第四天就还是臭掉了。
生肉，你放的是
对，可能是我不晓得方法不对，要不然就是说这个方法
比例不对，
或许并不是像传说中的这么样神奇。不过即便如此啊，我想在这期里面就是说，身为一个科学家嘛，关于金字塔的这些神秘的说法已经由来已久，尤其有一些数学上的巧合，
嗯，
所以我就利用这期这个专栏的机会啊，把这些在网络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说法，我用一些比较科学的一些方法，实际上来加以计算，
是
写了一些软体啊，用 Excel 等等来加以计算，看这些说法、这些公式到底成立还是不成立。
可以先谈谈它在数学上的巧合之谜吗？
对，那大家经常数学上提到的，比如说像派啊，派像这个派就是圆周率，
圆周率，
对，还有所谓黄金比例，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所谓黄金比例，就是说这个腰到这个脚跟的这个距离，除上腰到头顶的距离，如果是黄金比例，就是所谓的1.618
1.618，
对对对，它实际上数学事实是根号5加1整个除以2嘛，那概算出来大概 1.618，
是，
那我们就说诶，这视觉上看起来是很舒服的。那在自然界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鹦鹉螺，鹦鹉螺一直要切割切割切割，诶，它的这个长宽比不管你怎么切一直往下切，就是有点像碎形的这个概念，它就是1.1:1.618。那像这样的数字竟然暗藏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长宽高的这个
比例里面
、对。那我这期里面就是把收集了几个网络上常见的这个式子，我就把它列出来齁。那其中一个就是像说它这个金字塔斜面的面积刚好等于高度的平方。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斜面这个三角形的高除上斜面的底的这个一半，大概就是黄金比例 1.618。
哦。
那如果你把金字塔底面这个四方形呢除上它的高，就正好是二派，就是圆周率的两倍。对。那你说为这个到底是实际上是不是事实
是
不是如此，是
按照这个。
对，那我就把它拿来算了，因为现在量测出来金字塔的这个一边的边长，底边的一边边长大概是 230.4 公尺嘛，高度在 146.6 公尺。那你很容易就可以验证这三个式子成不成立，就一算突然发现真的成立，而且它的误差就跟实际上算出来这个量测出来的值跟我刚才念的这三个式子的误差只有1/7左右，就非常非常精确。
是，
所以你下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就是说，诶，我随便乱盖个三角形像金字塔样子，这些式子说不定自动就会成立。那其实不然，因为它其中一个最神奇常常被网友们或是研究金字塔拿来提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斜角，它四周这斜角大概是 51.8 度左右。
51.8 度。
对，那你如果用 51.8 度下去算，你就发现诶，它的误差真的大概就是在1/7左右。可是如果你去加减一度的话，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圆周率啊黄金比例的误差就会从原本的1/7变成是 2%。那加减两度的话变 4%。那当然你的角度调越多就改变越大。
是。
所以你就说诶，我们常常讲说，如果你今天逛街看到一个帅哥，那明天去买菜又遇到同一个帅哥，你每天出门遇到同一个帅哥，那 这就不是巧合了，这可能就是 something going on behind
跟上了。
对，那我们就是去思考，这古人这4600年前做的东西，怎么有这么样一个美漂亮的一个数学的一个巧合在这边？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基本上这篇文章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哎，我所列出来这几个式子，哎，它确实是成立的，而且误差非常小。
嗯，
那第一个就值得我们去玩味跟思考的，就是说他们当初是。绝对从刚才举的这例子，逛街例子，你就绝对不太可能是巧合乱盖，
是
盖出这个东西，应该是当初有怎么样去设计过。
那你现在以我们的能力来看，
嗯，
怎么有可以如何还原出他们当时这样设计巧思的动机？
如果要达到刚才讲那几个式子成立，你基本上要去解一些数学的联立方程式。
嗯，
对，所以。如果他们当初真的是用算的算出来的话，表示在当时他们可能已经有解这个联立数学方程式的这个能力。不过又想想，这4600年前，对，当时都是还在神话的这时代，这个这个偶像崇拜的时代，怎么样有办法这么样的先进的这个科学数学哦？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啦、
因为也没有留下来关于这个数学包括教学这一类的记录。
对，虽然说古埃及文字留下来非常多，可是关于说金字塔这些 dimension 它的长宽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其实琢磨并不太多、所以我们只能后世用所谓瞎子摸象的方式，就哎，竟然眼睛闭着摸一摸还摸出这些很神奇的巧合，这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再去进一步去了解这个金字塔的这个由来。还有，
总之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粹我们在常识意义上的巧合，
对，乱盖盖不出来的。
它的确是有用意的，或者
是
有技术考量的，
是
吧？好，那关于我们刚才前面讲丹尼肯的那些假设，也就是比如说在一个金字塔内部的三分之一高的地方放
一个东西，哎，
因为你可能那个肉。放
我可能选错肉了
啊，或者它不是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可能偏差了一些。
这个也几乎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科学上面
目前已知的科学，对已知的科学，不管是古典还是近代来看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难理解的啦。
是，
那当然你说如果把这金字塔里面抽真空。那真空，那或许就可以。
应该是抽真空的问题，不是它形状的问题。
或是说你给它灌氮气，我们现在食品保持不是经常有这所谓灌氮气嘛？那你如果说真的要做一个唬人的实验，你里面就给它灌氮气，那这肉其实也是不容易坏。
嗯，
对。不过这个我想这个还是有待这个进一步的了解啦。
金字塔除了在数学上有一些迷人的这个文这个数列或数字、
是是
之外。还和天文有关，
是是是，
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就是金字塔它里面的内部的四条通道，
对对 对, 对，
这四条通道里边有一条是直指猎户星、猎户座的那个腰带，
是是是，
那直指到底指的对不对？
多直，
对，
到底有没有指到？
嗯，
那为什么特别提到猎户座这个说法是网络上非常盛行的嘛？齁，那为什么提到猎户座，是因为猎户座在古埃及文化里面是他们所谓的天堂所在
啊，天堂的。
那现在这个金字塔的比较有名的密室就是国王密室，下方还有皇后密室，所以它各有两个这个所谓的通风道，这个通道外面直指天际嘛。那国王密室这个一个指向北边，一个就指向南边，所以一般说法就是国王密室指向南边的这个通道，其实是指到他们所谓的天堂，也就是所谓这个
猎户星座，
猎户座所在。
嗯，
对。那我看到这个消息，或者说这个说法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查证还蛮容易的，因为现在你知道很多图资都已经电子化，所以我就去查这个金字塔这些考古学家留下来这些文献嘛，它这个角度大概是多少？那发现说，哎，它这个通道通风道两角大概是45度。那金字塔所在的纬度大概是30度，
嗯，
也就是说它朝向这个天空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天球坐标的南纬15度左右，就是通道指向天球坐标，你可以想象把地球的经纬度投影到这个天空上面，
天球，
对，那你就会看到天空有个赤道，我们叫天球赤道，
是，
那南纬15度就是这个天球赤道往南15度左右，它实际上通道指到那个地方，
嗯，
可是后来我们一看，哎，不对啊，猎户座并不在天球南纬15度，
嗯，
而是在赤道附近，
是，
也就是说它腰带三星大概是天球赤道上面到天球南纬2度左右，离15度还非常远，
是，
所以那时候一刚开始觉得哇，这个随便一个简单的计算跟查证就打破了、
就破解了
破解这说法，后来想想不对，这个 金字塔是4600年前所建。
嗯，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地轴有一个 23.5 度的倾角。
是。
对，那这个倾角呢会像一般陀螺在地面旋转一样，它会绕着、
哦、它会动的。
对，它会动的，就像垂直于地面轴这个慢慢这边旋转。嗯、那我们 23.5 度也会26000年转一圈。
嗯、
对，那你说26000年转一圈的话，那4600年就是转大概六分之一圈左右，六十几度。所以我就拿这个真的磁力下去上去，磁力下去计算，就发现说这个在4600年前啊，我们的春分点，现在春分点大概是在双鱼座。
嗯、
那4600年前春分点其实大概是在金牛座。
嗯、
那金牛座的左下方才是猎户座。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金牛座就是4600年前的这个春分点是赤道零度的话，那么我们的猎户座在4600年前确实就是南纬15度、
嗯、
所以就发现说在4600年前确实这个通道有
指
道
是指向猎户星，
确实有指向这个
腰带。
对，这时候又开始有点这个也不能说
毛骨悚然，
鸡皮科塔是起了一些了、嗯、就想说哎，这个说法其实不是胡乱说的、
嗯、
这个经过这样子的这个计算验证，发现它确实是每天在至少一个时间固定的时间，这个通道是可以直指猎户座的这个腰带三星、
嗯。金字塔顺便问一问，我看过很多种不同的记载，
是
说它是怎么盖成的。
嗯，
有人说是拿这个木头，圆的木头，
对，滚
木一滚滚滚滚滚、
哎。
有的说是多少万的民夫
是用挑的，
对，挑的。可是也有人说这石头不是在是从这个尼罗河中游一带
是是
往下怎么搬，总之它有各种说法。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个最被接受的看法，我还是在苹果日报上看到，香港的苹果日报上看到他是讲有一个非常长非常长，从金字塔内部一路延伸到很远很远金字塔外部多少里以外的一个大斜坡，
是是大斜坡，
一个非常长的斜坡。
是，
而这个斜坡也是活动的，也就是说它，你把石头滚进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要变方向。
是，
这技术上来讲，
现在技术上来讲，就是说以工程上来讲、嗯，一般已经慢慢相信说，当初在建造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工程小组。
嗯。
那他们死后之后，其实在旁边有一个墓穴，这个是都最近几年有被找到。
是。
那在施工的工法上面，确实是像您说的，你看要把这个这个石块，
嗯，
你说一直堆到最高，我刚才讲146.6公尺，你当时并没有起重机，你要怎么样堆到这么高的地方？嗯、一般现在普遍是相信它确实当时建有斜坡。
嗯、哦。
那这是斜坡，但你做的长的话，这角度就比较平缓一点。
对。
不像这么陡，你要把东西沿着陡坡推上去是很难。
我看那个图大概是十几度，可能更陡。
对对对，所以它实际上现在的预测就在工法上面确实建有这些长斜坡。
嗯，
那它这斜坡你就是等于是用你的这个时间去换取你的这个、嗯、短时间所能够付出的能量，你总失的这个能量是一样，只是你把时间拉长，所以你每单位时间所需要出的力气，
嗯，
就没有这么小，你可以慢慢推，慢慢推，它只是比较远，一步一步的慢慢把它堆上去。
是，
对，那这个说法确实是在近代关于这个施作的方式是慢慢有被接受，嗯、要不然你很难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你要怎么样做的这么刚好，因为我刚才提了51.8度、嗯、而且你说通道刚才没有提到这个通风口，它的大小长宽大概只有20公分左右，
嗯，
是连人都几乎过不太去。
是，
那你盖了这么一个巨大的金字塔，留了这么几个通道，这通道绝对不可能是盖好之后用凿器把它凿开的嘛、嗯、一定是在盖的时候它就预留出来、嗯、那你要怎么样这个预留，你说预留的水平通道很容易啊，它量了刚好45度角，
是
要可以对到猎户星座。这个其实你从近代工程来讲的话，你要么不是现代人没有不用这些电脑的这些绘图层层把它给规划出来，你实在也是很不容易做到、
嗯、因为我们想象一下每一块石头堆上去的时候都一定会影响到那个通道它应该预留在什么位置，
是你很难说好不容易推这么高发现尺寸不对了，
嗯，
当场在敲敲打打，我不相信当时是这么样做出来、嗯、不太可能完成这么巨大的东西，而且它精准度又这么高，
是
显然他们当初在设计规划上面一定是费尽了非常多
的心思。还有什么样的可能会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多了解一点关于金字塔如何构造的， 对对，是考古材料吧，还是数学上面的？
对，其实一般就是在他们附近周边都陆续有在开挖出一些骨器，还有甚至一些墓穴，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可能有一些阶级，除了这些所谓的皇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
专业的学术阶级。
对对对对对对。那有，当然我们知道这古埃及有很多的文明，到现在都让我们仍然非常的就是感到
赞叹的，
对，赞叹的。那陆续的这些实证，考古的实证也慢慢被这个挖出来。
是，
所以就金字塔来讲，真的我们就是瞎子摸象嘛，像拼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拼上去。那因为当时的文字所留下来已经没有那么多，所以对于它全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景象，还是很难完整把它给拼凑出来。
是。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节目第二次出现的台大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吴俊辉教授，今天为我们介绍的内容是 BBC Knowledge 8月号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一篇小文字，土卫二的这个现况。
是，
土卫二，土星的二号卫星叫 Enceladus， 是希腊神话里头一个巨人吧？
是是是 是，
他有一些什么样？好像有个地下海洋可以指，让我们很好奇。
是，就是说大家可能听过土星有土星环，那中间有一个很小的缝隙叫卡西尼沟，所以我们就送了一个探测器，叫做卡西尼号，去专门去探测这个土星嘛。因为我们这个火星已经看了很久了，那更远一点就到木星，那再远一点就到土星去。
土星，
对，那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所谓的编号二号的这个卫星上面，可能在地底下有所谓的水。对，那当然他的证据就是说，他们从这个远处去看它，发现它底下喷东西出来。所以就送这些侦测器去看它喷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后来发现，里面竟然还有水，对，有水的成分，而且还有很高的这个盐分。所以因此推断说，这个从地壳表面喷出来的这些冰结冰的表面喷出来底下，有可能有所谓液态的水。
是。
对。那当然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对这个好像天文学家或是说研究外星生物为什么对水这么有兴趣嘛？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找这个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对，那其实道理就很简单，我们知道水里面大概就是有氧有氢这些元素，那如果你有水的话，不但水是维持生命已知生命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你把水把它分解开来，你又有氧气的氧，又有氢又是一种能源，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外星上面可以找到有水源的话，尤其很重要是液态水，我们大概就可以有很高的机会可以移民到那边，或是在那边找到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生物生命形态。对，
卡西尼号从2010年4月到2012年5月三度行经这个土卫二，根据这三次测量到的数据，好像科学家发觉它的地壳表面以下几十公里的地方
是
有海洋，你可以描述一下这个海洋的这个存在的形态吗？
他们基本上这次主要是靠一部分是靠这个重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壳底下的组成成分不一样的话，它重力强度就会不一样，所以靠这些卫星在那边绕转的时候，跟我们地球观测者的相对速度可以知道它所受重力的这个影响，一直推断出在某一些区域里面可能底下有水，再加上我前面讲它有一些收集到这些喷发物。
等一下，我要提一下，我理解力不够。对，它，你说这个卡西尼号是吧？它的速度会显示，
对，当它在绕行，比如说我们现在侦测地表的一些起伏，最先进的一项技术就是我们透过绕地的这些卫星，再通过这些高低不一的这些地形的上空，可能山啊或是凹洼地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所受到重力会不相同。那为什么重力不相同？就你就会反映在它绕行的速度上面。
哦，
对，相对速率上
速度也不过就是比如快几公里慢几公里嘛，或者快几百公里慢快，
对，甚至于更慢，可能时速慢个几十公尺，这个可以侦测得出来。我们一般是靠所谓杜普勒效应嘛，就像这个救护车来靠近你的，过的时候声音就变低嘛，所以它接近你的话，速率快的话声音就高，一样我们可以用这个电磁波的方式去了解这些卫星相对我们速率，因而可以推断出它整个绕行的过程中是不是速率有受到影响。
受到的影响就是受到重力的影响。
受到重力影响，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它所受到的这个影响反推出那边重力到底有多强，然后进而建构出它地底下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密度的物质。那你知道水的密度跟其他这些金属啊或是其他土的密度显然是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资讯里面去建构出这样子的一个推测。哎，
所以说只要是速度有变化就意味着地表底下一定是水。
藏一个什么东西。对，你可能算出来发现不是水，是一大块的铁块。这也是有
可能。可是现在科学家的推测是
推测
倾向于是水。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因为大家对水比较有兴趣，所以
对嘛，对，有可能是一个地形性研究。
对，不过
就是我就想要那里的有水。
对，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你要找到地表底下要找到比较重的金属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重的东西都沉到核心里面去。
是，
那比较有可能形态就是这些水啊，这些冰晶透过彗星带来的这些冰的水的这些成分。
科学家不得了，他还发觉还可以发觉出那个水是在地表底下多少公尺多少公里。
是，就
这个又是，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透过重力的。那其他的比较没有这么高的科技，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2009年，大家还记得那是伽利略使用天文望远镜400周年纪念的时候，2009年是全球天文年。
嗯，
那时候年尾的时候 ，NASA 发布了一件非常骇人的消息，就是他们去炸了月球的南极附近、啊。
是，
大家所以引起很多国际上面的这踏伐，说月球是大家这个共有的，你 NASA 凭什么去炸它？那其实它只是放了一个火箭的一小段去撞击它，那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找水。
嗯，
那你说炸它为什么可以找水？因为平常你要登月不容易，可是你可以把它稍微炸一下，让它的这些月球表面或是表层的物质散逸到太空里面来，然后透过光谱的技术去看里面有什么成分，结果发现有很多含氢的化合物，也就是说类似像水的同位素有极有可能有水，所以当时这个就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各大强权又重启对月球有兴趣，因为早年阿姆斯壮年代以为没有水，
是，
可是经过2009年这一炸，发现说这个月球浅层表面浅层底下其实是有可能极有可能有水，所以现在人类对
现在哪里都有水了，连地球里面好像也有，
所以我们地球表面海就占了大概60%多，如果加湖泊山川就将近70%了。
而且这个 Enceladus 发现的这个也就是土卫二，它的里面也就是地表下的30-40公里的地方有那么一大片水体，那个水体的厚度居然是地球的这个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
是，
那马里亚纳海沟是非常
已经很深了，
很深，而且是就那一块
是
别的地方都没有那么深的海洋啊。
是是是，
那表示说那是很大量的一个水体，
很大量水。那地球我们现在不容易在地球的这么样的深处侦测到它到底有没有水库的存在，因为地球表面大部分就已经被水给覆盖住了。
嗯嗯，
所以我们的地球整个来讲还算是蛮平滑的，因为我们整个表面大概有将近70%的面积覆盖水，所以受到重力平衡的关系，它其实重力其实都已经还蛮平均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去侦测，透过我刚才讲这种重力啊，加上杜普勒这个测速的这些技术，能够测到地底下结构的大概只有地球表面的这些陆地的区域，山区，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可能在北极附近有一些地方是所谓消失的重力，这很炫的名词嘛，那为什么叫消失的重力？其实也不是重力消失，就它重力比其他地表其他的地方要来的少一点，那他们所透过所使用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也是我们去量这个土卫二推测到底下，对，透过他用这个杜普勒的这个方式了解它的这速率的改变，然后推测这个地表底下的一些结构。
是，这是土卫二可能会有地下海洋的一个题目。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恐怕很多人有兴趣。我们先把题目说一下哈，
是，
它是咖啡因，你喜欢喝咖啡？不喜欢喝，你喝不喝咖啡？
我喝咖啡，喝很多。
喝多少。
所以看这篇文章，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因为他前面一开头
讲的，你每天都喝？
我每天都喝，不喝头会痛啊。
我们给你一个喝咖啡的时间，是报一段气象和路况。我爱 news 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台大物理系天文物理所教授吴俊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谈谈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咖啡因的利与弊。你是非常重度的喝咖啡的。
对，其实可能是最近十年来才喝的比较重。当初是注意到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怎么几个好像有名的科学家，他们一大早一定要 espresso，这个要来一下提神醒脑一下。对，那当年我记得我在美国这个跟 NASA 被 NASA 合并，在 UC Berkeley 工作的时候，有一位科学家叫做 George Smoot。那他后来2006年就得诺贝尔奖嘛。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1999，也是咖啡喝很多。那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非常有名，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好奇说，为什么大家咖啡喝这么多？所以后来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某种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似乎就是要喝咖啡。对，那这个无形之中这几年下来，自己也竟然变成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咖啡上瘾者。
文学家也一样，巴尔扎克一天喝30杯。
对，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个科学迷思嘛，也不能说迷思，大家心里面有问号，就喝咖啡到底能不能让你变聪明。对，那这篇这个报道里面他就指出了一点，他说所谓的聪明跟敏捷，你必须要把它给分开来
啊，
所以他就特别点出来说，几份研究报告基本上都告诉我们说，咖啡呢并不能让你的这个灵敏度变高，也不能让你变聪明，可是确实可以让你的反应变快。
哦，
对，所以如果你平常没有喝咖啡，等偶尔喝一杯咖啡，诶，你会发现就经过研究报告发现这个反应会变快。
这个反应是对比如说对笑话的反应吗？或者对于食物的反应？
基本上就是神经传导的这个 response 嘛，它基本上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你就是对平常这个事情的刺激，你的神经上面的反应到底有多快。所以它有特别强调，就是说这其实跟你的这个思考创造能力等等，至少目前研究结果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对于一个人反应是有影响。换句话说，反过来讲，你常喝咖啡的，你突然不喝咖啡，你就会变成有所谓的反应变慢的这种副作用。那所谓反应变慢，常常见到的就是嗜睡
啊，
就是不喝咖啡的人就经常有两种症状，一个是头痛，一个是想睡觉。那对我
你的
对我来讲是头痛比较多。对，想睡觉倒还不至于，每天都事情很多。
我一直想要问科学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多年以前，我是一喝咖啡就睡觉，
一喝
咖
啡
就
睡觉。
就是谁给我喝一杯咖啡，那我立刻在15分钟之内一定睡着，而且睡得很死。后来就慢慢练到现在很平衡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
他最后一段有稍微提到，他说其实这个跟基因也有一点关系。有些人喝咖啡他就是完全对他没有影响，有些人稍微沾了一点咖啡因就影响很大，所以他最后面也提到说，这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些反应，对咖啡因的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里面像这篇文章里面提的有很多，其实让我们这些常喝咖啡的人看到比较快乐的，就是还是有一些正面的这些影响，比如说
好消息。
对，好消息。那我们可以分这个精神跟肉体上嘛。精神我们之前讲过，让你反应变快嘛。那这个我们这个身体上面的反应，就是说它可以经过医学证明，它可以降低男性罹患这个射物腺癌的几率。还有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的这个患病几率也可以降低。对，甚至于这个所谓的阿兹海默症的罹病率可以降低，还有这个口腔癌的这个发生的几率也可以降低。
是，
对，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不过他还是提醒大家要适时适量。对，那当然另外一个看到比较有趣，他就把这个市售所有可能大家认为可能有含咖啡因的这些东西，他全部把它给列举出来。
哎，我们来看看这些。
那有一些东西咖啡因含量真的是让人家这个看得非常的惊讶。尤其是像所谓能量饮料
啊，
对，我们以前在喝能量饮料，没精神的时候喝个能量饮料，以为是补充这些真正的所谓的能量，食物能量，其实不是，它里面其实就是咖啡因。
啊，
对，所以很多市售的这些能量饮料，它的咖啡因其实比一杯咖啡的这个含量都还来得高。
像所谓的这个什么能量饮料的意思，比如说像蛮牛吗？还是
对他这边提了几个吧，比如说像这个叫 Red Bull 红牛啊，
红牛
五小时能量啊，这个在、这在国际上都算是比较有名的所谓的提神的饮料。
嗯嗯，
对，那他们的含量其实都超过一般平均的一杯咖啡的能量，
连可乐都很强啊！
可乐大概就是半杯咖啡左右。
嗯，
对。不过可乐含咖啡因，大部分人可能晓得，可是大部分人可能不晓得说，哎，其实它的咖啡因含量就是大概半杯的。
Häagen-Dazs 的冰淇淋也
里面如果有加巧克力，因为它里面讲你吃巧克力的话，这28公克里面大概就有将近半杯咖啡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
是
对，所以你的冰淇淋里面如果含巧克力，或是你经常喜欢吃巧克力的人，哎，其实说不定这反应也是
啊，
会稍微快一点，
是
对。那一些含糖饮料倒还好，哎，普通的含糖饮料倒是没有什么。
讲到喝，讲到就想到吃哈，
想到吃。
哎，我对一个话题也是这一次的这一期八月号 BBC Knowledge 的里头的一篇文章提到的，那就是吃。我们吃东西就是吃饱了就没事了，
是是。
那可是也有的文化特别会强调，比如说你不要吃饱，尽量吃个七八分饱，
八分饱。嗯，
好像琉球人是吧？
是
琉球人
啊，琉球人啊，他们都是
就是不吃饱，
对，就是八分饱。
而且他的文化里面就是传统里面就是不吃饱，
是。所以你看到西方人就是体型大嘛，
啊，
那日本人好像胖子没那么多，
嗯。可是琉球不是跟南岛民族这很接近吗？
是，但
是他们需要在几万年前或几千年以前漂洋过海，那需要支撑很多的体力，看起来都很胖大。
这个不知道他们受测的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看到的那些
小景啊，是不是这些相扑选手？我们先不管这个。
是，
刚刚讲到吃饱的感觉，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也认识两个人，一男一女，
是是，
年纪也差不多，30岁到50岁之间。
嗯。
他们可以一次吃比如说两锅饭，
哇，
或者是三四个便当，
是
就是带饭的便当啊，吃完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
是，
那这个是怎么回
事？对，那这篇其实基本上就是在探讨这个事情嘛。那我们平常一定会发现有些人他其实身形并不很高大，可是食量就是非常大，他要吃很多他才觉得吃得饱。那我们在医学上，哦，这篇文章有指出，在医学上其实已经找到这个机制嘛，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个回路的一个机制。
嗯，
那如果说我们的胃部里面的这些迷走神经的受器它没有把这些饱足感顺利送到大脑的话，
嗯，
那基本上它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吃饱的感觉。
你得跟我解释一下这个饱应该是胃的感觉，对不对？就是他觉得胀了，饱足感，
饱足感。
那么他必须传到脑，
对，或者说饥饿感也是一样。
好，那他这个感受啊，传不过去，是在这中间哪一？这个中间好几尺是吧？至少两尺吧。
是，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透过类似像电极的方式，
嗯，
就植入这个神经传导的系统里面一些晶片，去让他接受电极。所以可以甚至于让这些没有胃口的人变得有胃口，或是说经常吃过多的人，
嗯，
让他突然变得没有食欲，
是，
对，那这个都可以透过这些所谓脑神经的这些回路的运作的方式来加以操作，
嗯，
对，那他当然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平常讲说到底是要凉吞虎咽好还是细嚼慢咽，一般人当然觉得细嚼慢咽比较好，
是，
后来发现细嚼慢咽又多一个好处。就细嚼慢咽的人，他比较可以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胃可以感受到所谓的饱足感。
嗯，
也就狼吞虎咽的人常常容易吃过多，就他实际上已经饱了，嗯，但是他反应慢半拍，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饱。可是细嚼慢咽的人，因为慢慢进食的关系，所以他真正饱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可以感受到，
嗯，
比较饱。对，
是，你这是在提醒我了。
那当然，他后面还提到一个，我们常常喜欢吃到饱
啊。
那特别提醒你，他说。他当然没有提到吃到饱，不过他讲的这个事情就让我联想到吃到饱，因为他说有两样因素容易让一般人吃的过多，
嗯，
一个是跟一大群人去吃东西，
啊，
会让你食量变大，
是。
第二个就是说你面前摆的食物选择很多
啊 ，all you can eat，
对。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这个非常特别一个吃到饱的文化，
嗯，
对，我们就是跟一群朋友嘛，然后有很多选择，这时候就是容易饮食过量，然后多到可以 跟一般食量两倍左右，
可以到这么样疯狂的地步。
对对对对，
我还没尝试过，可见第一个我朋友可能不多，
下次你试试看，说不定你已经吃了两倍，你还不想。